来，感谢神，我在这里可以是一个敬拜。今天我们会继续讲约翰福音。那第一章啊，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耶稣基督就是啊人的光，那他的生命就是人的光。一个人呢，在基督里之后，他就有了生命之光。啊，那样的人呢，就不会再迷失，因为他已经被从罪里面救拔出来，从黑的权势里面呢，被迁到了神光明的国度里。啊，他跟神已经有了永远的关系。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将生命之光呢赐给啊，他愿意赐给每一个人。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圣的大能，一切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呢，他自己呢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他愿意使用人啊，他愿意借着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啊。他愿意呼召人出来，与他一起传递他的生命之光。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首先呼召了12个人出来，请他们为使徒，就是信息的传递者。后来他又曾经呼召70个人出来，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天国福音信息的传递。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在那12个使徒当中有好几位是被呼召了3次以后，他们才真正的放下了地上的一切，去跟随主。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首次来呼召那些使徒的情况。当时主耶稣如何呼召他们出来的？当时的呼召临到的时候，被呼召的人他们是如何回应的？那我们今天人，对我们今天人来说，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又当如何回应？今天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到51节。我来先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2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在那。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耶稣回答说：“腓力，你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来光照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让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己的运行。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1章35节这里说，在次日这是从前面第19节那个地方算起的。在前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犹太人当时派 祭司和利未人呢，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调查询问他的身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算，到了第三天，那约翰呢，也就是讲的施洗的约翰，就同他的两个门徒在那里。那一天呢，施洗约翰呢看见耶稣正从面前经过。那这里的看见呢，是注视着，是盯着看。看见耶稣从面前经过呢，约翰马上再当着两个门徒的面，就大声的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啊，是一个特别的用词。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词呢，是专门用在什么救主弥赛亚的身上。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从约翰的两个门徒的反应看啊，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那神的羔羊这个特别的称呼是来自以赛亚书第53章。那上一次实际上我们已经提过这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7、第8节呢，这里这样描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那先知以赛亚呢，是在预言后来要来的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啊，他会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被人剪除啊，就是被人杀害。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呢，刚一见到主耶稣呢，约翰就在这大声的他宣告耶稣的身份。那听了约翰的话以后，那两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下面一节这里说第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他。听说眼前的一位耶稣呢，就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两个门徒呢，一点都没有犹豫，他们马上跟着耶稣走了。很显然，这两个人呢，对他们师傅的这话呢，非常相信，他们对施洗约翰呢，非常的敬重。所以从这两个门徒的反应来看呢，他们会跟自己的师傅施洗约翰呢，会有非常好的关系。那什么原因他们会愿意离开自己的这个心爱的师傅，去跟从神的羔羊救主基督呢？我相信在这之前呢，约翰一定是多次给他们提到过耶稣的名字和他的身份。他一定要跟他们讲过他自己来呢是为主预备道路的，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只有基督呢，才能除去人的罪让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出来。虽然说之前呢听过耶稣的名字听过施洗约翰对他们讲过，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真正的去认识他。所以当约翰向他们宣告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毫不犹豫他们马上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知道，从施洗约翰的言行举止来看呢，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他只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到，从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到他们再一次见面中间的话，至少应该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呢，主耶稣接受洗礼之后呢，他又到了旷野，在旷野的地方呢被魔鬼试探有40天的时间。所以当神的羔羊救主基督再一次出现的时候，约翰呢就马上将自己的门徒呢指向耶稣，指向了那位真正的师父。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做的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呢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带领人，在关心人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将人要带到神的面前，将人要指向神，指向基督。所以约翰的两个门徒呢，他们跟随自己的师父已经有段时间了，并且跟他在一起服侍一起来传讲悔改的信息，他们一定是习惯了习惯跟自己的师父在一起服侍。但是呢，当自己的师父将他们指向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愿意放弃以前愿意呢与过去告别，放弃他们以前舒适的环境，他们决定要什么？要跟随那位真正的师父，要渴望多认识神。那这两个门徒，他们明白是跟随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吗？他们 跟着耶稣到底要找什么？跟着耶稣要干什么呢？我们看耶稣对他们两个的回应，在下面一节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那看到两个门徒跟在身后，耶稣转过身来，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问他们一个问题。要什么是什么意思呢？要什么就是找什么，你们来寻求什么。那从圣经的记载看，这两个门徒应该是第一次啊，第一次跟耶稣打交道。那主耶稣第一次跟他们接触，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要什么？那你们这儿，你们两个到底跟着我要找什么事情？要找什么东西？想要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听到耶稣，一听到神的啊是神的羔羊，救主。一知道说耶稣是那个神的羔羊以后呢，这两个门徒二话没说，马上就跟着走了。按道理主耶稣应该什么？应该是马上称赞夸他们，是不是？应该鼓励他们，但是耶稣没那样做，并且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听起来是让人会觉得沮丧。那假如想看，假如啊，主耶稣现在问你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来跟着我干什么？你来到教会要做什么？来到教会你寻求什么？我们会如何来回答？我想我们需要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做什么？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我相信当时主耶稣呢，在刻意的问那两个门徒这样的问题，要让他们去思考：你们要为什么要跟着我？主耶稣呢没有跟他们讲说你们来跟从我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知道人的心啊，他每一次问人问题，每一次跟人打交道，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交谈，不是随随便便的去问，他会每一次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对症下药。那前面我们提到过，那两个门徒呢已经跟随施洗约翰呢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已经接受了很多关于天国福音的教导，他们对神的羔羊救主基督呢会有一点点了解，所以说要借着问问题呢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到底要寻求什么。那两个门徒怎么回应耶稣的？他们没有回答，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反而问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拉比在哪里住？拉比当然是老师的意思。你说那两个门徒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能没办法完全明白，不过呢稍微推敲一下呢也不是特别难理解哈。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呢，跟主耶稣一样，这两个门徒呢都是住在北方的加利利地区，他们都是住在加利利海的海边，而当时呢他们都来到了南部的犹大地区，在那个啊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两个门徒一定很好奇，那耶稣也是从北部过来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南方，住在哪里啊？在哪儿住？所以看到两个门徒呢，非常好奇啊。耶稣呢就趁机邀请他们啊，前往他住的地方。约翰福音1章38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这一天呢，他们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呢，他具体到底住在什么地方。那不是重点，那你想想看，主耶稣啊，只是让那两个门徒去看一下他住的地方吗？我想，让他去看地方是次要的，重要是要让他们呢去认识他，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那么，因为从下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那两个门徒不仅是到了耶稣的住处，不仅是看看而已，他们做什么？他们竟然住下了。他们与耶稣在一起住了多久呢？这里说是大概到深圳的时候。深圳是什么时候？那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祭祀的方式呢，大概是下午4点的样子。但是也按照罗马人的计算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上午10点的样子。假如那样的话呢，他们是在那个地方过夜了。不管是按照哪一种计算的方式呢，两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那儿待那么长时间做什么？就说明他们两个人对耶稣很好奇， 他们想从耶稣那儿领受些教导啊。当然了，更重要是耶稣愿意花时间跟他们两个在一起，他要刻意用那一段时间来教导他们。那神呢，非常恩待这两个人，让他们有那么长时间可以单独的跟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基督在一起相聚。那一次相聚，让这两个人的生命被彻底改变。他们后来都成了耶稣12个使徒里的两个人啊，那成了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两个人到底是谁？约翰福音1章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里讲得很清楚，两个当中的一个就是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那下面经文还会提到彼得，另外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作者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没有说出来，这个他一定知道是谁。大部分解经家都相信，另外一位就是什么？就是作者啊，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本人。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作者约翰呢都是没有从来没提过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常常说什么？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在好几个地方，在13章、19章、21章多个地方呢，约翰都那样称呼啊那个门徒。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呢，那作者约翰呢，一方面他是非常低调啊，非常的谦卑；另一方面呢，他的确是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认识了神的羔羊，救主基督以后，安德烈做了什么呢？在41节这里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说认识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以后呢，安德烈先想到了就是自己的哥哥。他要及时的把大好的消息呢，赶快的告诉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安德烈接了彼得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当时安德烈一定非常兴奋。那这里有一个注解，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那基督呢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弥赛亚是希伯来的翻译。那基督呢是希腊文的翻译。那么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受膏者，是救主。安德烈对哥哥说什么？他遇见弥赛亚了。这里这个遇见呢，不是偶然碰到，不是碰巧见到了，这个遇见呢是寻见，是找到的意思。我们知道，偶然碰见跟什么跟找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有什么不同啊？当我们说一个人在寻找一样东西的时候。到一个人找到了一样东西的时候，说明这个人之前在干什么？他在寻找那个东西，是不是？安德烈说呢，他说他找到了救主弥赛亚，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之前呢一直在寻找。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可以对啊这个安德烈有一些了解，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那主耶稣在启示录3章20节那里对我们说什么？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也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个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所以安德烈呢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当机会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就寻见了。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假如你自己还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是否愿意寻求？当人向你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多听一下？是否愿意多了解一些？当主耶稣向你叩门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打开心门让他进来？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这里呢，安德烈没有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了救主弥赛亚，安德烈要刻意的来说表明什么？不是他自己，还有别人都寻见，都认识了那位他们等待的那位救主弥赛亚。安德烈呢，不仅在口头上告诉自己的哥哥他找到弥赛亚了，他还做了什么？他要亲自将自己的哥哥引荐给耶稣。约翰福音1章42节，于是 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向哥哥报告了大好的消息之后呢，安德烈就马上亲自带着哥哥要去见耶稣。这里说呢，彼得到了之后呢，耶稣看着他，这里看的是什么？是盯着看，是定睛看，是注视着。主耶稣呢要刻意的注视着西门彼得，因为什么？他有特别的话要跟他讲，他对他有特别的呼召。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也是主耶稣第一次跟彼得打交道，但是他非常清楚他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的背景。有人可能说，安德烈是不是之前已经告诉耶稣他们家的背景了？实际上呢，耶稣根本不需要知道任何人预先告诉他任何事，因为在圣经有很多地方记载，包括下面的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连人的心思意念都清清楚楚，更不用说一般的事儿。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有另外一个名字，他那个名字叫什么？叫约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多约翰，这一段经文就提到三个约翰，所以有时候会引起混扰。另外这里有个记载，有个注解，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呢，彼得啊，西门彼得和他的父亲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的父亲呢叫什么？叫约拿。那彼得呢叫巴约拿。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名字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这个西门就是温顺，那约拿呢是鸽子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西门，他的名字要被改成基法。那基法呢是亚兰文，希腊文就是彼得。那基法和彼得都是石头啊，都是石头的意思。新的名字呢，就表明一个新的开始。主耶稣呢要让彼得从一个温顺的鸽子呢变成一块坚固的石头，就是教会的磐石。马太福音十六章15-18节这样记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时西门巴约拿的名字已经被耶稣改成了彼得，磐石。那个时候呢，那彼得呢和其他的使徒都在跟随耶稣基督已经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当时问他们，我是谁啊？那彼得呢当时非常清楚，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救主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你是一块磐石，你是一块石头，我的教会以后要借着你这块磐石要被建立起来。那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呢，主耶稣首次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安德烈、约翰、彼得三个人，他们都愿意顺从啊，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一起走啊，愿意继续来认识他。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个人，当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一章43-44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你啊，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那又过了一天，主耶稣的准备要回到北方的加利利地区，在回去之前呢，他遇见了另外一个人叫腓力。这里又是一个遇见，同样的这个遇见呢，不是偶然碰上，而是什么？早到。上面我们提到过，找到了，偶然碰见完全不同啊！主耶稣遇见腓力不是偶然的事情啊，他不是无意当中碰上了他，他是刻意要去找他。主耶稣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有目的的啊，所以也是对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在做事，我们在教会服事，在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计划，是否有目的？说还是说只是做事而已。那在这里作者约翰还特意约翰特意交代一下，腓力与安德烈、彼得是这两个人都是来自伯塞大的。那伯塞大呢是加利利海的东北角的一个小渔村。不难想象，这三个人呢当时都非常的非常熟悉，都来自一个村的。找到了腓力之后呢，那主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来跟从我吧。这是一个简单的命令，是一个吩咐。在前面的主耶稣已经呼召了三个人， 他对安德烈和约翰的态度都比较温和。那接着问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结果那两个人呢，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认识耶稣以后，又就跟从了他。那接着彼得以后呢，主耶稣先给他改了名字，接着改名字呢，来呼召他，让他跟随。那遇到了腓力的时候呢，主耶稣是直接吩咐，让他放下手上的事，放下世上的事情，去跟从他。那从主耶稣呼召人的方式来看，我们知道他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他会根据每个人心里的状态如何，用特啊对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安排。那在今天也是一样，那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呼召我们的方式也会有差别。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啊，都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神呢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来认识他，还有我们信主以后，神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状况、属灵生命的状况，在恰当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来呼召我们出来，来被他使用。问题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顺从神的呼召？我们是否愿意被他来使用？那听了主耶稣的呼召以后，腓力的反应是什么？45节，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吩咐腓力跟随他，腓力有没有回应啊？他没有回答的，没有回答耶稣的，他没有用言语来回应，而是什么？用行动，他用行动来回应。从他的行动来看，他有没有顺从主的呼召？有，腓力顺从了主耶稣的呼召。他不仅自己愿意顺从呼召，他还将好消息呢告诉了他好朋友。他好朋友是谁？拿单业。那拿单业有另外一个名字哈，有人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巴多罗买。他有两个名字。那腓力呢是如何向拿单业分享主耶稣的？拿单业说什么？摩西在律法上说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个人呢，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又是一个遇见，这个遇见呢，也不是偶然碰到，是找到的意思。这说明什么？跟安德烈一样，腓力呢也是有一个寻求的心，他一直在寻求那位救主基督。所以从腓力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他对旧约圣经也非常熟悉，他之前呢一定也是啊知道耶稣这个人，因为他们的村庄住的都离得很近的。当然了，他之前是不知道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跟他没有什么个人的关系啊。那么摩西律法在什么地方提到过救主基督呢？申命记十八章十八和十九节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说的话，我必逃谁的罪。”这是摩西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呢转述耶和华神向他讲的话。那耶和华神说呢，他将来他会在自己的百姓中呢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那位先知呢会将神的一切吩咐都传给他的百姓啊，不听的人呢就会受到神的惩罚。那么这里讲的那位先知呢，就是后来要来的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弥赛亚。那么救主基督来了以后呢，他会将父神的一切的吩咐、一切的话语都向人传递，所以啊，不愿意听的人呢，都得不到赦免，最后呢会受到神的审判和处罚。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4-45节这里呢，腓力不仅是提到了摩西所预言那位先知，他还提到什么众先知啊，众先知所预言那位啊救主呢将会来到。那在前面我们提到，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里，先知以赛亚呢预言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呢会为人的罪被杀害啊，因为他的缘故呢，人会得到医治和赦免。那在这个时候呢，腓力已经知道了 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主呢，就是拿撒勒人，拿撒勒那位耶稣。那么腓力认识了救主基督，得到大道消息之后呢，他不想隐藏啊，在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他要及时的把这个好消息呢与朋友分享。联想到我们自己，那我们得到好消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到好消息之后，我们是不是会像腓力一样，能够及时的把这个好消息跟别人分享？会不会？你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啊，会不会？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呢，听了腓力分享的好消息之后呢，拿单业的反应是什么？46节怎么说的？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吃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那腓力呢，本来是兴致勃勃的与拿单业分享那个好消息，但是呢，这个拿单业的反应呢，非常的负面，是不是？带着非常还嘲讽的口气。拿撒勒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人物？那从他说的来看呢，他对拿撒勒那个地方根本看不上。在当时呢，拿撒勒也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啊，大概只有几百个人居住。拿单业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在当时，包括以色列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对拿撒勒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原因呢，原因之一就是什么？他们不认为拿撒勒那个地方会出先知，更不用说基督会从那里出来。但是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的子孙呢，救主基督是来自哪里呢？来自犹大地的一个城叫大卫城，叫什么？叫伯利恒。而耶稣呢，实际上就是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只是他出生以后没有在那儿生活，是到了拿撒勒那个地方，在那儿长大，在那儿生活。假如那些宗教领袖们愿意有个寻求的心，他们愿意寻求，他们理当应该很容易就查到主耶稣的出生地呢就是伯利恒。但是呢，他们没有愿意寻求的心，自以为是，拿单也很可能受到这些人的影响。那另外实际上耶稣自己呢，他完全可以告诉身边的人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的，但是呢他并没有那样做。什么原因呢？我相信主要的原因，他是盼望人呢有个愿意寻求他的心。因为什么？凡寻求的就必定寻见。看到自己的朋友拿单业不愿意相信，这个腓力怎么反应的？是不是大骂一顿？有没有？没有哈，他没有跟他辩论，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放弃。他做了什么？他说什么？你来看。腓力呢，不但没有被拿单业这个负面的态度所影响，还邀请他一起去见一下耶稣。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腓力的恩赐呢，就是将人呢带到主的面前。那在主耶稣的使徒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恩赐，是谁？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安德烈。前面讲的安德烈见到主以后，认识了救主以后呢，他马上就去找自己的哥哥，领他去见耶稣啊。说使徒当中呢，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常常的把人主动呢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这两个人都是愿意抓住宝贵的机会，将人及时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好消息。那在这里呢，腓力呢没有对拿单业说你自己去看看吧，你自己去找找吧，他怎么说的？他说你来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你去看看是让别人自己去找，对不对？让别人自己去找需要找的人，但是你来看呢，是愿意陪着别人去找，陪着别人去寻求。所以腓力的态度和做法，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都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做我们已经信主人了，我们是否，我们当愿意啊顺从神的呼召，当愿意呢亲自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自把他们 带到教会团契里，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那么听了腓力的邀请之后呢，拿单业有没有跟着去接耶稣？有，他去了。拿单业呢，他对耶稣有偏见，他有怀疑，他不相信，但是呢，他愿意去看看，愿意去了解一下。这对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没信主以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疑惑，有很多偏见，希望我们先不要拒绝，像拿单业一样，先把以前的想法放在一边去，先去多了解一下，先去听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主耶稣对拿单业的反应是什么？拿单业有没有找到答案？47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看到拿单业过来，耶稣主动的向他打招呼。主耶稣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他当着这个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听起来耶稣是在称赞拿单业，是不是？他这样讲不是说拿单业当时已经认识神，已经与他有了关系，他在说什么？他在寻求，他是一个敬虔的人。那面对拿单业这种前面的这种敌视的态度，他没有看不起他，他没有藐视他，反而称赞他。因为什么？他知道他的心，主耶稣知道呢，拿单业他的心是柔软的，他有一个敬虔的心，那也是耶稣呢称他是真以色列人一个原因。那么拿单业对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48节，这里怎么说？拿单业对耶稣说什么？耶稣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以前呢，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很显然，这个拿单业的对耶稣的话感到非常震惊，是不是？听起来呢，耶稣早就认识了他，并且知道他的底细。拿单业问耶稣：“你怎么知道我的？你从哪儿知道我的情况的？你怎么认识我的？”主耶稣告诉拿单业：“腓力还没有去找你以前，我就看到你了，我就知道你在那棵无花果树底下。”我们知道，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不仅知道周围的一切，他还认识了解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主耶稣呢在告诉拿单业呢，虽然你看不见我，我却能看到你，我在远处就能看见你，不仅如此，我还认识你，我知道你的一切情况。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之前所说的话，以赛亚书11章2和3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先知以赛亚呢，很显然在预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赛亚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灵会住在弥赛亚救主基督的身上，神的灵呢会让他有智慧、有能力、有谋略、有知识。他行审判的时候不是凭眼见，他断是非的时候不是凭耳闻，他不需要看见，不需要听见，就认识人，就知道人的境况。拿单业对主耶稣的这种智慧能力的回应是什么？49节，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又是拉比是老师。拿单业不仅是称呼耶稣为自己的老师，在那一刻他知道了耶稣就是无所不知的神的儿子救主基督。在那一刻他清楚明白了，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位以色列的王。很显然，拿单业呢对旧约圣经也是非常熟悉，那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从大卫的后代里面会出现一位永远的君王。所以在那一刻呢，拿单也突然意识到眼前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的那一位。那拿单也知道了耶稣的真正身份，并是这样如此称呼他，那主耶稣怎么回应他的？50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耶稣并没有责怪拿单业，而是还在鼓励他，并且要让他的眼光放得更远、更宽。他在告诉拿单业，不要因为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这些小事儿，你就觉得有什么稀奇的，将来你会看到更大的事情。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那些事情呢，那些神迹呢，会让拿单业的眼界更加被打开，让他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啊，让他的信心呢，对神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那主耶稣对拿单业的教导还没有结束，他要告诉身边所有的人，要让他们身边所有人的他们属灵的眼睛呢，变得更加明亮，更加开阔。约翰福音1:51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常常说是啊，实实在在。每次这样讲的时候，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必定会发生。他告诉拿单业和其他的在场的几位另外几位门徒，他说：“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呢会在人子身上上来下去。”这个人子当然是讲的耶稣基督啊，神的使者就是天使，信息的传递者。神的使者呢会从主耶稣的身上上来下去。那在这里，主耶稣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这句经文呢是来自啊《创世纪》28章，是跟啊雅各在梦中所梦见的有关系。《创世纪》28:10-14这里这样记载：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莱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啊，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第4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呢，雅各梦见的这个梯子就是神的儿子救主基督。主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通向天的梯子，他是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是人到天上的必经之路。那神应许亚伯拉罕，世上的万民呢都会因他得福，成为他的子民。地上的万民如何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国里的人？人子，神的啊，这个人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桥梁。回到约翰福音1:最后这里呢，主耶稣对拿单也说：“你不要觉得啊，我知道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稀奇？你以后会看到更大的事情，你将会明白呢。”我就是那位大能的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通向天国到父神面前的唯一的天梯，是唯一的道路。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不知道你看了听了神这段话语，你对你会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人应当如何回应？主耶稣首次呼召了5个门徒，对每个人呼召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来呼召我们。当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回应，如何来面对？第一点，我们想到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当愿意什么？愿意告别过去。我们能认识神，能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是跟神恢复关系，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拣选呼召。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会有一些过去，有些过去的包袱，有些过去看为至宝的东西，也是有一些啊看为非常舍不得的东西。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要继而被神呼召，要把一切看为宝贵的东西放在一边去。因为什么？跟随耶稣呢会有更宝贵的。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有一个愿意多认识神，多认识他的恩典，渴望多明白他的旨意。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每个人都有托付，他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寻求他的带领， 愿意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当神的呼召临的时候呢，我们当弃绝一些偏见。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常常会有一些偏激的想法。我们要恳求神呢，常常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保罗在那个罗马书12章第2节那里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神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说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他愿意让神来常常来检查我们的心，保持一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更新变化，弃绝一切自以为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想法、一些念头。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生命的救主，我不知道你的阻碍你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可能会像什么，会像拿单一样，拿单一就是心里面还有疑惑，有一些偏见。我想着我们可以把那些偏见、那些疑惑先放在一边去，先去多了解一下，先去多听一下，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就必定给他开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天父们，真是恳求你的话语继续来光照我们，盼望这一段话语已经在我们心里，求你恩待保守我们。你先爱我们，你是主动的拣选呼召了我们，让我们跟你的国度有份，盼望这是我们能够常常来思考神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托付。既然你已经恩待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真是继续的愿意寻求你，寻求你的带领，寻求你的旨意，能够每天用时间、用金钱、财盖，不管用什么的时候，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